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军购这两个字啊？军呢就是军方的军，购呢就是购买的购啊。那军购呢，顾名思义就是买这些武器啊，为国家呢买这些武器哈、啊，就是用来呢可能就是要、打仗之用的哈、啊，或者是保卫自己之用的。那其实呢，在台湾啊，我们呢会听到所谓的军事采购案啊，就军购。那其实在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呢担任中华民国政府的总统的时候呢，他就推动了重大的美国军事采购案，那包括要采购呢爱国者三型飞弹，还有这个 P3C 长城定翼反潜机，以及柴电潜舰等等这三项呢军事的防卫装备，所以呢就叫做三项的军购案。
想
探索世界，掌握未来。欢迎来到科技新知时间。
今天在我们的科技新知时间，花姐姐继续跟小朋友来分享大发明小百科这本书。今天我们要讲到是火箭跟飞弹的介绍，以及喷射机的介绍。有时候我们想到科技啊，我们就会想到手上的手机或者是桌上的电脑，然后呢我们比较少会去想到呢像火箭啊、飞弹或者是喷射机啊。事实上呢，这些科技新知啊也都会用在呢我们的这些飞行的好，这些不管火箭啦、飞弹或者是喷射机上。那花儿姐姐今天呢就把这三个东西呢它的一个发明呢跟小朋友来说啊。那第一个我们先看看火箭跟飞弹。那花儿姐姐呢就把在这本书当中讲到火箭跟飞弹的内容呢读给小朋友听哦。1912年美国教授罗伯特戈达德展开了火箭引擎的研究与火箭飞行的数学理论探讨。1942年德国的科学家沃纳冯布劳恩研发出了能够飞到太空的 V2 火箭，并且很快的被德国军方应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飞二火箭是一种飞弹，弹头内装有炸弹，发射之后会先垂直向上飞，飞到接近太空的高度后再掉回地球表面去攻击敌国的陆地。而这种装有火箭引擎的武器一般被称为弹道飞弹。哇，这个弹道飞弹四个字呢，其实花儿姐姐觉得就常常听到了啊。那原来弹道飞弹呢是这样来的。那事实上呢，其实小朋友你知道在世界各国都有著名的太空运载的这个火箭。那像美国呢，它有大力神火箭，还有这个擎天神火箭。俄罗斯呢则是有联盟号火箭，中国大陆则是有长征火箭，而欧洲的亚利安火箭，还有日本的 H2B 火箭呢都是非常有名的太空运载火箭哦。好，那其实呢新的太空竞赛啊，全球呢大概会有十大主要的火箭啊。那除了刚才花儿姐姐说的那些之外，美国呢它还有 SpaceX 星舰啊。大家都知道说这个 SpaceX 呢是一个开发火箭，那事实上呢这个它可以去改变未来航空的一个领域，然后还有航太的工业啊，就是呢把太空人还有货物呢运送到地球轨道以及月球还有火星哦，甚至呢是更远的地方哦。那另外呢，刚刚讲到说在日本有新型 H3 火箭，那从技术上来说 H3 火箭呢它已经呢是发射升空，在首飞的那一天呢是因为未如预期的执行了第二节的点火，所以地面的控制人员呢就被迫下达火箭的一个自毁命令，使得日本的航太计划呢遇到了重大的挫折哦。好，那刚才我们有听到说欧洲呢它有这个亚利安6号的运载火箭，那这是呢由阿利亚纳集团跟欧洲太空总署他们合作开发的火箭。那如果准备就绪的话，其实基本上呢它在2024年的第四季还有2024年初就应该执行任务了。那么把这个搭载了 10.3 公吨的重物呢去送入低地球轨道。好，那再来呢我们看到了还有美国的火箭实验室里面的中子号火箭，这个总部它是位在美国还有纽西兰的火箭实验室。那公司的执行长呢他表示，中子号火箭呢可以视为专门建造巨型的卫星群的机器，打造呢可以重复使用的第一节的火箭哦。那最后呢我们谈到中国的长征9号运载火箭，作为中国呢超重型的这个运载火箭的长征9号，因为呢配有三节火箭体哦，所以能够搭载150吨的重物送到呢低的地球轨道中。预计呢第一次的发射是不会早于2030年的，那将来呢会用来执行中国的月球任务，那么是可以跟美国 NASA 阿提米斯计划相抗衡哦。 接下来呢，小朋友，在今天的科技新知当中，花儿姐姐继续的要介绍《大发明小百科》这本书当中介绍的喷射机。其实喷射机呢，好看它的名字就觉得它应该是飞得非常的快啊。那喷射机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功能呢？花儿姐姐读给小朋友听哦。喷射机是速度非常快的航空飞行器，一般的喷射客机可以达到每小时900公里的飞行速度，而喷射式的战斗机更快，能够达到每小时2500公里以上。发明世界上第一架喷射机的人是德国飞机设计师亨克尔。1939年6月，他把火箭的引擎安装在 H-1176 的飞机上，使得飞机获得了喷射动力，迈向了高速飞行的状态。1939年8月，亨克尔又让世界第一架具备有涡轮喷射引擎的飞机 H-1178 来升空，开启了真正的喷射高速飞行时代。好，其实飞机的外形哦，真的是很帅，对不对？那飞机的外形呢，很多都是流线型的啊。那这个流线型呢，其实是为了要减少高速飞行的时候遇到的空气阻力。那么飞机的本身呢，还有机翼的结构都必须加强，才能够承受喷射引擎的强大的推力啊。所以呢，飞机驾驶舱跟客舱呢，都是必须要加压的啊。好，那讲到这个喷射机的设计呢，好就想到说它其实真的还蛮专业的啊。有一本书呢叫做喷射机的制造跟技术啊，它就讲到说制造飞机的时候呢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那么喷射机的技术的发展跟制作的流程啊，那也跟飞机呢不太一样啊。所以呢好就是认识这个喷射机技术发明跟制作的流程呢是蛮重要的。那当然啦，其实这个技术呢就不用讲，一定是呢要非常的繁琐跟厉害啊。如果呢，我们从开发喷射客机这样的一个架构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呢，其实当你在坐飞机的时候，你要决定它的形状跟它的架构，然后呢，你需要呢学习用数位的模拟呢，好去设计，然后去开发呢，这台飞机会使用的机体的数量跟种类，以及呢还有飞行的实验机，以及呢地面的实验机也都很重要，然后决定呢制造的这个方式啊，然后转向分工的过程。这个国际分工呢，还有合作的伙伴呢，都很重要。好，小朋友，那我们常听到的一些飞机公司，你有没有印象呢？像比如说波音公司啊，还有西雅图啊。香花姐姐啊，是住在这个飞机场旁边哦，所以呢，常常会受到这个飞机的声音的这样的一个干扰哦。好，那波音呢，其实它有很多的号，像波音这个787、波音737、波音747，还有波音767以及波音777等等哦。那其实，在造一个流线型的飞机的时候，各个部位的一个装置呢，其实就非常的重要。当然呢也希望可以来自其他不同的国家的这些专业领先的人呢，他们就可以帮助我们呢去在造飞机上面呢就不会有太多的失误，特别是个喷射机啊。好，那另外呢就是看到空中巴士呢是怎么样去制造那个喷射客机的呢？好，在这本书当中都有说啊，花姐姐刚才没有介绍这本书，它的名字叫做《喷射机的制造跟技术》。花姐姐呢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呢，真的是有点傻眼，为什么呢？原来呢，就是要做那个喷射机呢，还是必须呢从专业的角度去看啊，不是像我们平常呢折一折纸然后就可以把它射出去的那种感觉哦，哈。好，小朋友，这是喷射机呢，它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状况。其实花儿姐姐哦，好像从小到大到现在比较少看到喷射机，那有的就是比如说可能有一些空中的花式的一些表演啊，就是从喷射机它的尾末呢去喷洒一些好像的好像颜料啊涂色一般呢、啊、所以我们常可以看到喷射机呢在空中啊发挥这样的一个功能哦。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讲到了火箭跟飞弹还有喷射机的一个由来。那其实我们一开始讲到军购啊，这个军购这两个字呢的确让人觉得好像有点严肃，或者是呢好有点专业的感觉啊。那我们常看到报纸的新闻会讲到说，诶，这个军用的好，就是军购这样子的一个趴数呢，是不能够超过一个国家它国内生产毛额，就 GDP 的多少趴。小朋友有没有印象呢？啊，我记得呢，好像在国外，比如在美国，好像是3%吧，哈。可是呢，在台湾可能就5%啊。这个数字越大，表示呢，这个地方它可能会遇到的战争风险呢就越大。所以可见呢，好，就是台湾呢，如果啊，就是它的军购的费用呢是到5%的话，真的就是算蛮高的。因为呢，其实很多的国家大概差不多就3%左右了哈，所以呢，提供给小朋友来参考。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